台湾前筹款行政总裁念书爆料，柯文哲涉国卖国。三国领导人加强合作应付中共。洛杉矶山火，市长为强风做准备，电力公司被控。加沙停火谈判取得突破。菲律宾抗议中共在专属经济区升级行动。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14日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13日夜晚，台湾前筹款行政总裁郑淑芯在脸书上爆料，说柯文哲2015年就想接触习近平，找了云南乌江大王廖万龙、沈庆京搭路，这一爆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郑淑芯透过影片提到，当时政治献金才出来没多久，柯文哲发现各个团体都给了他一张账单，民进党初选还未结束，柯文哲就负债700多万，因为这样开始密集帮柯文哲做筹款活动。郑淑芯指出，柯文哲2015年因为双城论坛密集，想要接触习近平的对口。某一日，柯文哲说要在海达格兰学校办公室见一位云南人，两人在贵宾室单独谈话。起初郑淑芯不以为意，直到去年1亿2000万豪宅爆发后，他才知道这位云南乌江大王廖万龙和习近平好熟，习近平还曾邀请廖万龙一起爬山。之后他向商界的人提及这件事，不过对方说廖万龙只是小薯仔，真正的猛人是沈庆京的朋友，奥委会主席吴京国，他才是习近平真正的直接对口。而2018年，沈庆京可以在双城论坛坐主席台，原因就是因为他帮柯文哲做习近平的牵线人，是主要的重要人物。随着郑淑芯的爆料，亦令现年76岁的廖万龙受到关注。在1985年的时候，36岁的廖万龙遇上了大陆改革开放，在邓小平女婿吴建常的搭路之下，和邓小平见面。2010年，欧洲大厂森拉天使集团结盟，成立春宝拉天使钢污集团，令到春宝乌江迈向世界产业龙头。在全球拥有80000名员工的他，亦被称为乌江大王。廖万龙受到邓小平信任，邀请他到中国投资设立工厂，因为这样就和当时做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熟悉。2010年，当时身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厦门参加会议，还找了廖万龙去叙旧，一见面就拥抱对方，交情就可以看得出略。过去他曾经爆料，说是民众党的金主，被柯文哲否认。去年又被爆料陪陈佩琪看豪宅，就这件事廖万龙否认，强调竞选后就和柯文哲没有联系，但是现在就因为郑淑芯的爆料令他再次登上政治新闻版面。曾是柯文哲学生的医生许富信亦透露，自己在2014年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时帮忙设置政治献金系统，亲眼见到这些钱被柯文哲带回家，朋友帮柯文哲筹款，但是就没拿到收据。同时当时担任筹款行政总裁的郑淑芯亦出面引证，表示朋友帮柯文哲筹款就没拿到收据。而柯文哲妻子陈佩琪扬言说要告两人。就事件，郑淑芯夜晚黑在脸书继续爆料，柯文哲2015年就想接触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还透过沈庆京搭路，痛批柯文哲不单止涉国还卖国，令他痛心至极。郑淑芯在脸书表示，柯文哲你不是雍正，我不是吕四娘，无法一命抵一命的回击。面对柯文哲在台湾拥有8席立委第三大党的提告，我早就卸甲归田，实力薄弱，俾大家知道史上最大政治诈骗犯柯文哲的真面目。郑淑芯表示，2024年选举结束，要面临2月1号立法院长选举。虽然柯文哲支持韩国瑜做院长， 但是他又不太甘心，因为过去韩国瑜任不农总经理算是他的部属，后来柯文哲又找到民进党，说给黄珊珊做院长，蔡其昌做副院长，不过民进党不接受。郑淑心感叹，接下来整个党政体系在蓝白合力下，令台湾民主宪政倒退40年，在老立委时代才有举手表决的现象，居然在2024年国会殿堂发生，民进党立委还要被打，更甚的是有人因为这样被打到入医院。郑淑心强调，柯文哲不单止涉国，还卖国，令国家违宪乱政，践踏司法，令我痛心至极，但是这样也没办法，唯有将柯文哲真实的面貌讲给大家听。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博士表示，针对郑淑心的爆料揭露了两个关键问题，一就是政治献金管理的透明度，二就是柯文哲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转变。若上述指控属实，那柯文哲的政治献金管理不当，不单止可能违法，还损害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此外，若柯文哲和中共高层接触有违国家利益，将引发对他的政策方向和忠诚度的质疑。陈文甲表示，这个反映出政治人物在资金管理和两岸政策上应有更高的透明度和责任感，台湾社会应该持续关注相关调查，确保民主法治不受侵蚀，并维护国家利益和民众信任。1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石破茂、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进行了通话，面对中共不断加深的威胁，三方承诺加深合作。白宫声明表示，美日非三国领导人通话，讨论了中共在南海的危险和非法行为，同意继续加强合作。三位领导人一致认为，继续协调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与此同时，美国、日本、菲律宾等11个国家还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跳伞演习，日本自卫队等各国伞兵一起从几百米高空的飞机上跳下来，创下新高纪录。日本陆上自卫队唯一的空降部队第一空挺团在千叶县演习场演习训练，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原到场尝试模拟跳伞。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原说，我们的第一空降旅是一支非常强大、能力很强的部队，能够快速作出反应。中共目前正在加剧对台湾海峡和南海的侵犯骚扰。中谷原表示，多国联合训练有助于日本达成印太战略。据路透社13日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拜登政府经过几个月的贸易调查后，认定中共利用不公平的政策和做法来主导全球海运、物流和造船业。消息人士指，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中共以造船和海运业为目标，利用财政支持对外国企业设置障碍，强迫技术转让，摄取知识产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去年4月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其他4个美国工会的请求，宣布对中国海运、物流和造船业启动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调查。这一条款准许美国对从事不正当或不合理的行为或损害美国商业的外国国家进行惩罚，曾表示将会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提高至60%的川普，上个星期接受访问时批评中共主导的商业和军事造船。他指美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需要转变方向。他还建议美国需要依赖盟友来建造美国军事所需的海军舰艇。与此同时，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中央情报局新局长人选拉特克利夫的提名听证会将在1月15日上午 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据熟悉拉特克里夫的人士对《华尔街日报》透露，拉特克里夫上任 CIA 局长后，他将会推动针对北京和中共高层的更主动的秘密情报活动。被川普任命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众议员华尔兹最近接受霍士商业频道采访时说，共产中国最近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黑客攻击和对美国电信网络的入侵表明，美国有必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我们必须停止试图将防守打得越来越好，我们需要开始进攻了。加州多场围绕洛杉矶的山火持续，洛杉矶市长巴斯说，正为预计会在14号重演的圣安娜焚风作好准备。巴斯说，国家气象局预测风力接近飓风级别，因为这样需要做好紧急准备。据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电力公司 Edison International 的子公司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SEC 在1月13号遭入品起诉，公司的设备被指是其中一场伊顿山火的元凶。这个诉讼向洛杉矶高等法院提出，原诉人代表帕萨迪纳市房屋被毁的一班业主、租户、企业老板和其他人士。位于洛杉矶东侧的伊顿大火焚烧面积约57平方公里，面积几乎相当于曼哈顿。诉讼说，这场火灾是加州史上破坏力第二大的火灾。多名目击者看到 SEC 属下的一座书电塔底部起火，认为是伊顿山火的元凶。 SEC 在1月9日和10日曾分别针对伊顿和克斯特山火提交安全事故报告，其中指出收到保险公司的通知，要求他保留和伊顿火灾有关的证据，并指他的公用设施或被视为火灾源头。不过报告指消防部门并未指他的电力设施和火灾有关。在这个背景下， Edison International 的股价当日曾跌近 12%。 当地社区和政府正在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以应付风暴和火灾的双重威胁。据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1月13号加沙停火谈判取得突破，已经计划定出一份停火协议草案。消息人士表示，卡塔尔在多哈的会谈中向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代表提交了停火和释放人质的草案，他们将会对草案提交给各自领导层以供最终批准，未来的24小时将是关键。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的协调人向哈马斯施加了新的压力，要求他接受协议。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同时在这里敦促以色列方面。一名美国消息人士表示，拜登政府即将卸任的特使麦格克亦参与了会谈。一名埃及官员说，即使昨晚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可能还需要几日的时间，双方目标是在1月20号川普就职之前达成协议。另一位官员表示，谈判进展良好，但尚未完成，在川普就职典礼之前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川普曾在真相社交网站上发帖文表示，1月20号就职日之前，如果哈马斯没有释放所有扣押人质，他将付出代价。而即将卸任的拜登总统亦在度努力推动协议在他卸任前达成。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已取得进展，我希望短期内我们可以看到结果，但这个仍需要得到证实。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间接会谈，目的是结束加沙战争，并解救几十名被哈马斯掳走并扣押在加沙的人质。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就事件进行了密集的调解，但会谈一再因为永久停火、以色列撤军和解决人质等几个关键问题而停滞不前。据埃及官员确认， 包括以色列结束攻击哈马斯的承诺，有关以色列军队撤离和人质囚犯交换的细节，目前这些问题仍然在讨论当中。1月13号，菲律宾呼吁北京停止在南中国海一处有争议浅滩的升级行动，并表示已经对中共海警、民兵和海军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部署提出抗议。菲律宾这次抗议源于两艘中共海警船1月5号和1月10号出现在有争议的黄岩岛周边海域，其中一艘是165米长、被菲律宾称为怪物的海警船。这个委员会表示，一架中共海军的直升机亦被部署在这一区域。这架直升机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上空盘旋。马尼拉说，这种行为是升级和挑衅性的。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共应指示他的船只停止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侵犯菲律宾主权的非法活动。就在这份声明发表几个钟头之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与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了视像峰会，三位领导人讨论了中共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以及美日非三边合作的进展。菲律宾1月6号表示，已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部署了军队和海岸警卫队的空中和海上资产，监控被菲律宾称为怪物的中共海警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1月11号晚在 X 发文说，菲律宾海岸警卫船特瑞莎·马格巴鲁亚号向5901号中共海警船的右舷靠近，阻止它向菲律宾海岸线方向移动。菲律宾方面巡逻艇通过无线电不断提醒中共船只，他们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非法行动，没有任何合法权力进行海上巡逻。塔里拉星期日发声明说，菲律宾海岸警卫船就是菲律宾派到那里挑战中共海警船的。菲律宾方面目的是确保中共海警这种行为不会正常化，这种欺凌行为不会得逞。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庭2016年曾应菲律宾的诉讼请求，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作出裁决，支持菲律宾提出的几乎全部诉求，否定了中共基于历史上的九段线提出的对南中国海的权利主张。马尼拉和华盛顿是长期的条约盟友，1951年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2022年上任以来，马尼拉积极抵制北京对南中国海的主张，并同时加深了和华盛顿的防务合作。美国在南中国海没有提出任何宣示主权，但警告说，如果菲律宾的军队在那里受到攻击，美国有义务保卫菲律宾，并宣布依据国际法，航行自由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